结果他会来抱我，而且是很直接的。那我的问题是说，因为我还是就是说，常常会自己的脊去碰他的脊，因为明明看到那个好像是他的脊，但是我自己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前面是这个去帮助他，反正就是我的脊去碰他的脊。
对，这是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
就说有时会，就说他在他老自己在发作的时候会惹动你的脊，是不是？所以我们有讲到说，当小孩子在那老自己在发作的时候，父母那个怒气要出来的时候，你要先，例如到房间里去或什么，先一直赞美主，赞美主，然后再来管教他。因为你只要一动你的血气，你的肉体所带来的就是又引动他更大的肉体，而且常常就不服。
怎么样子他的老自己就是因为他也是要慢慢进步，
对，
但是他的老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可以容忍。举个例子，就是说像他吃饭，他就说哎，我今天不喜欢吃饭，我要吃面。他明明都已经弄好了，就他就是临时就要跟你讲说我就是要吃面，跟你没有关系。
那你就说今天只有饭，那如果你不吃，那你就不要吃，就这样。因为不要让他想要什么就一定非得成全他什么不可，那是一直在培养他一个很强的气。以后他结婚以后，只要他的另一半不顺着他，他就脾气很大。所以就是今天只有饭，他说哦我要吃面，那你说哦对不起，我们今天只有饭哦。那如果你要吃面明天再吃，那你今天吃饭好不好？然后他就说不要不要，那不要那你就不要吃，那你就明天再吃。父母一定要舍得让孩子饿，我跟你讲，你让他饿一顿很有效。那特别美国这里的孩子家中冰箱都满满的，所以他随时什么都可以一直吃。那你一定要跟他讲，那你不吃饭你别的东西也都不可以吃，因为这是我们的正餐，正餐没有吃你不能说，所以你到了下一餐之前你不能去吃任何东西。他不能说哦，然后他就去吃这个冰箱里的冰激凌啊，然后又这里有饼干，那里有巧克力，吃一吃，反正我不吃饭，他就变成养成吃饭习惯，不可以的。就是说你正餐没有吃，那你就等到下一餐，那如果今天刚好是晚上了，下一餐是明天早上，那明天早上以前你不能再要求吃任何东西，你先问他好不好。他那时候大部分不太懂事，他会说好，那你就让他去。那不管他怎么哭，我肚子饿，肚子饿，你说你已经说了，我们讲好了，对不对？你这个不吃，你就其他不能吃，那你就饿到明天早上再吃，就这样。那饿一餐很有效。那有一个父亲跟我讲说，可是我的孩子他可以饿一天呢，他就说你就是都给他吃，他真的一天他就可以都不吃。我说没关系，饿一天他还是倔强不吃，那你就给他饿两天。真的，饿两天以后他就顺不下来。你不要怕，父母常常那个天然的爱以至于你的孩子一直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神生命的轨道，就是因为你天然的爱太为他好多的着想。那你去读圣经，你发现神对他的百姓不是这样，那你一定没有神那么充满爱，对不对？圣经上讲神就是爱，有谁比神的爱更大？那可是呢，人圣经上所讲的这些，他对他的百姓，当他在那倔强不顺服的时候，神就是宁可让外邦来管教他，让列国来管教他的百姓。你看他宁可让他百姓被掳哦， 被仇敌哈、那个拜偶像的这样子来这样欺负他们、凌辱他们、践踏他们，他宁可这样，为要他的孩子学功课，得着永远的益处。所以做父母，你一定要一直越有神的那种性格在你的里面，你才能管教好你的孩子。
我先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对我孩子发脾气的这方面，我觉得就是用金蛋面的时候，我觉得蛮有效的。但是就是一段时间，就前一阵子，我女儿大儿子，
没关系，你继续讲啊。
前一阵子就是我女儿大概四个多月的时候，她那时候发脾气，然后我就开始去凶她，这样不让她发脾气。那好了一段时间，最近又好像有点恢复了，就好像一个好一段时间，最近又开始发现他会跺脚这样，然后就是在那个，比如说我带他出去 playground 玩，然后他还没玩够，我说好了我要走了，那我就把他抱起来，他脚就会踢，然后我也是凶他，然后他还不听，就会打他这样，会在他大腿上面打一下，可是我觉得在外面我没有办法用那个步骤。用很完全用那五个步骤，那我是发现说这样打他一次两次就好像也有效，就说他也会以后就不敢再搅乱踢这样。那甚至说说出去外面，比如说去 supermarket 或什么之类的，这种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带着一根棍子去，然后这样装，这样演戏给别人看的感觉，就是就是说。只要能够达到这个果效就好了，
对，
是。
对，你确实就是达到这个果效就好了。好，那而且父母一定要留意，你训练的目的不要让他只怕棍子不怕你，你重点是要他敬畏父母，好，他要敬畏父母，他要孝顺父母。所以他要怕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棍子，这样好。所以你如果在家都照着那个五步教导的话，那你到了要带他去公园或 supermarket， 在那个众人面前，尤其在美国，你不能拿棍子的。但是你应该训练他，可以到一个地步，他这样子的时候，你就说：“妹妹，你在做什么？你脚可以这样子蹬地吗？”我已经带你出来玩了，现在是该回去。你可以用这个态度来对待妈妈吗？你用这样问他，这样他就知道不是。然后你就说跟妈妈说对不起，说我以后不敢这样。好，谢谢妈妈带我出来玩。你教他正确的表达他的情绪，这样好。那所以你。像这种时候，就说他还不是那种好像正在任性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你不需要用凶，你有时候用很坚定的口气对他说话，很温柔，但是很有力量。就说：“妹妹，你在做什么？你的脚在做什么？妈妈带你转完，你有没有谢谢妈妈？”就说你可以这样教他，知道吗？哎，不要什么都用凶的。你们一定要记住哦，我讲了，你可以用打一下达到果效的，你绝对不要打两下。你可以用说的就可以达到果效的，你就不需要用打，是吧？你可以用温柔的口气达到果效的，你就不要用凶。那平常对孩子讲话尽量都是用温柔的口气，好，可是当他在任性的时候，你的口气要很威严很坚定，那时候不能再温柔了，因为他正在任性，知道吧？好，可是也不要用凶，凶只有什么时候凶呢？就是说他在大哭大闹，知道大哭大闹，好，那时候你要这样拍一下桌子，叫什么？这样大声一下，让他吓一跳，就下来了。好， 那否则平常尽量不要用凶。你知道你做父母用什么口气对待你孩子，他以后都学这个口气来对待他弟弟妹妹啊，还有长大一点到 teenager 就是对待父母就是这种口气，都是这种口气。好，所以父母就是你，照我刚刚讲的，你能够用最温柔的口气，但是讲出很严厉的话，很有果效的话，就是最成功的。这样，那还有呢？我们应该训练到一个地步，他出去的时候，你就这样看他，他要任性，在超级市场他要任性，你就这样看他，他就知道他错就好了。
我有一次是这样，我在看那个他们还小的孩子的妈妈，就是另外一个方法蛮有用的，是常会看到哭闹的小孩，他那个不见得哭闹，你就马上我在就跟他说，我说那个这样对吗？那有些孩子这样大吼大叫，他就说不好不好，他那种孩子起来不好，我说你如果这样子，我就车子丢下来，我抱你就到车上去修理。我说我不买东西，我说我不买，我让他知道说我很绝对。我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不买，我们全部都不买，我就马上带你出去，你知道吗？他说他知道，他就没有，他以前也不太了，可是我觉得那个机会教育就，他马上知道说妈妈非常绝对，我什么都知道，那他就明白你的意思。
他在书桌上去不是踢，他在书桌上去他是会站起来，然后我就会警告他说你不可以站起来这样，因为站起来很危险，坐在那个 shopping cart 上。然后他就觉得好玩这样，那所以我也是就会凶他说，叫他坐下，不坐下就我就走这样。他如果还不听，我就打他的腿这样。
OK， 像这种在超级市场这样站起来，他不是在任性，好，所以这不是任性的，我就跟你讲说不要用凶的，好，所以他这个是好玩。兴奋站起来，但对方讲妹妹不要这样站起来，这样站起来危险，你要告诉他为什么不要站起来，这样站起来危险，你会跌倒，你头会痛痛会流血，好，那好，那如果他第二次又站起来，你说妹妹我已经跟你讲过了说不要站起来，好，你如果再站起来我以后就不带你出来，你讲
我都没带他出
来，没有，你就跟他讲我说到做到啊，你就说我说到做到啊，然后你都先给他这样吓唬嘛，你有时候他你说我说到做到他就怕，其实孩子会常常不怕父母，就是父母都说说而已，说说而已，所以你要常常强调我说到做到。
我觉得他后面这种骗局的方法因为我后来发现说，等你回家叫
他，
他就忘记了。
对，
你一
定要当场叫，
好，孩子很容易忘记，
好。那还有像刚刚可人那个也是很好的例子哈，看见别的孩子在哭闹后，你就赶快机会教育，你说这样好不好？这样子对不对？你喜不喜欢做这样的孩子？这样孩子可不可爱？你都可以这样问他，好，然后你就在讲。对，所以以后如果你像这样的话，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很好机会教育，常常借别人的来教育他。
那我的小孩最大的
就
是他喜欢自己吃饭，那喜欢人家喂他，在家里面呢，他会。睡两口就自己跑去看电视，然后如果大家出去外面的时候，说看到吃饭的时候，他就跑得不见踪影，让我去追他。所以这个是一般来讲，就到吃饭的时候都是蛮头痛的事情。
OK， 吃饭孩子乱跑，哈、哦，吃饭孩子乱跑哈、哦，你这个要给孩子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吃饭就是坐着， 不要让他习惯性的乱跑，父母很累，整天一直东追西追的，好，你吃完饭才下来，就是这样，好，你吃完饭才下来，那这也会帮助他专心的吃，啊，那如果他说，哦，我要下，哎，你还没吃完呢，啊，还没吃完，啊，吃完才下来。
所以有这个问题啊，就是吃饭的问题是困扰我，啊，就是老二会坐在那边，他会吃饭，然后他就慢慢吃，然后一顿饭可以吃两个钟头，然后趁我去上个洗手间，他就溜下来去跟哥哥玩个 LEGO， 一看我一跑出来，就像那个蟑螂回到他就再回去，好，等一下我又到厨房去忙什么，他要溜下来，啊，我讲个电话，好，他也溜下来。一顿饭呢，吃到呢，他吃完的时候，我已经在准备晚餐了。然后呢，假设7点吃饭好了，他可以吃到10点。那像这样哈，这样我想请教怎么办？就是说给他一个时间，吃不完我就把他收走了。
对，对，
就这样子。
对，那但是你要给一个孩子一个处置之前，都一定要告诉他为什么。
一定要好好的跟他讲，让孩子常常会分辨是非好歹，这样好，而且知道妈妈是很讲理的，那孩子其实都很讲理的，好，所以你就出来，你就告诉他说，妹妹，妈妈刚刚叫你知道吃完才下来，那我去听电话你就下来，好，你这样有没有听话？好，妈妈喜欢听话的孩子，好，所以你不是只是在妈妈面前听话，妈妈一离开你就这样，妈妈离开你也要快点把饭吃完，好，那以后呢吃饭，好，就是这个例如我不晓得，你看给他半小时或一小时，好，你没有吃完我就收起来，你饿了不能再跟我要任何东西都不可以要，你就是要这个时间吃完，好，这样跟他讲。
我有一个问题哈，
这个陈伯伯先，
好，
我是带这个我孙女吃饭的时候啊，我常常带她祷告，我带她祷告的时候啊，谢谢主耶稣给我们的饭菜，那么我讲一句，她要跟着我讲一句，啊，我说我要做得正，叫他重复，啊，我要吃得快，我要吃得多，我不讲话，啊，我不玩，啊，就是这五点，好像也有点效果的。
哦，那不错，很好，所以我觉得你们大家都可以提供你们这个生活教导的经验，彼此分享，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陈伯伯这个非常好，借着祷告让他自己来照着自己所祷告的去做，这是非常好。所以我为什么常常说，很多事你不要只是告诉他你不可这样，你不可那样，你要常常让他犯了错以后，他自己跪下来跟主祷告，主啊，我以后不要再怎么样怎么样，我不要任性在那笨地，哦，我怎么哈，哦，我不应该这样让妈妈生气，哦，我要快一点听话，他自己这样跟神祷告，他自己记忆会比较记住，他会比较记住。
我刚刚的问题是这样，因为我听录音带江牧师有提到小孩子管教以后他哭就不要让他哭哈，那录音带你也举了几个例子，那就说他如果哭那就要打哈，那就打，这样一直一下两下三下加上去，那我是觉得说小孩子他哭也许是他痛，你越打他越痛，那他怎么你怎么样拿捏说你打的是不是就说让他痛但又不是很痛，他可以停止他的哭，那就说我觉得这个方法虽然牧师举了很多成功的例子，但是就是说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
我说的说不要让他哭是不要让他死性子的那种哭，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不服，就是说好像被打，他就然后哭的叫这样子，那个台湾话叫丢西鬼啊等啊，你知道台湾话叫就是好像要一直抽血，一直抽血，就这样。其实你才打一下，不会这么严重的。我说的是这种，好，那这种打他痛哭一下，应该就停了，不应该是哭的这么厉害这么久的。这样子，那这样子他就会觉得，就是说他不服啊，他还是，那个我们最主要是要改变他的性格，是吧？重点都不是要打他，要给他一个那种老自己下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这么大了？好，我今天才接到这个电话，好，那一位妈妈就问我。就他们教会的几位才参加那个他们的自己的特会，才这样被圣灵充满了，哦，很得着回来，只是发生一点什么事，他就气到哦，他说不只是没有灵性，连人性都没有了。哦，那他就是说，那你看，那他这么追求的人是这样哈，那我们教会有一些比较不追求的，反而都脾气蛮好的，哦，那这样追求有什么用？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在教会有讲一件叫做除去绊脚石，就是回答这个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天然人都比基督徒好太多好太多，他们脾气好。为人很懂事成熟，好，反而是很多基督徒很不懂事，好，然后而且脾气很大，好，然后非常的自私，好，那人家没有信主的很多是脾气又好又懂事，好，又对人很能够礼让，但是问题是主耶稣来就是拣选罪人嘛，对不对？因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嘛。所以教会并不是充满一群天使，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嘛。啊，那你就不要对蒙恩的罪人那么大的期盼，这样子。好，就是说，神是对他有盼望，但是你不要一直对他有这么多要求，那么多标准。好，那这个人他去追求主，好，那。不过另外说来，另外一方面，那些天然人很好很好的人哦，他常常就是不要神，或者他来也信主了，但是他对神都不冷不热，因为他没有什么需要神的，他来听听道理还不错，我都不需要去做，我也不需要改，我这么好，对不对？啊，可是反而那些脾气很大的啦，啊，这个很不懂事的，哎，他就聚会常常蒙光照，就悔改啊，就这样。好，那所以他就会被圣灵充满，因为他需要神嘛，圣灵充满他。但是呢，一个人你被圣灵充满是一回事，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老自己，好，愿意。这个老自己常常愿意像保罗说的，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好，哦，像主耶稣所说的，人若爱惜自己的性命，就必失丧生命。好，哦，你在是要跟随我的，你必须要舍己。好，哦，就是说，如果我们追求主，我们不懂得这个老自己的可怕，要追求去舍己。你只是被充满，你还不见得会改变，你知道。被充满会让你觉得哦，主是很真实的，好，或者让你比较有力量，愿意顺服。可是呢，当你面对一个环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顺服一次，我还要顺服两次，那他岂不爬到我头上了吗？我就不愿意服了，我老自己还是可以大发作的，是吧？好，那所以因为这个妈妈就问我这个问题呀，啊，好。那我就告诉他说，所以啊，这教会不是只是讲圣灵充满啊，对圣灵充满很需要，就是常常讲那个自私己的道，而且很需要一直真实在这样追求。好，那你看我们年纪这么大了，啊，自私己真的很不容易， 对不对？我们都觉得很不容易，年纪越大越不容易，因为那急很强啊，哦、很痛苦，哦、也真的是立志要为善，立志不要发脾气，也立志要学好，可是就是没办法做不到。那可是小孩子，如果我们父母帮助他，真的会帮助他的己悦微小。所以这是父母可以给你的孩子很好的产业，而且我相信很多父母都希望你的孩子将来婚姻很好，婚姻很幸福。婚姻幸福很重要的就是那个人的己悦越下来，他婚姻才有幸福可言，你知道？不管他多会做家事啊，好、哦、都会治理家，或者不管他多会赚钱多能干，只要他的己很强，庄位。他的己很强，常常就是觉得为什么我要听你的，为什么你不听我的，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就是他的己意见很多很强，他很不容易被改变，很不容易放掉他的意见，他的看法，他的习惯下来，这婚姻很难幸福的。因为男女本身太大的不一样，对不对？两个家庭背景也那么不一样，那都得去融入对方，是融入对方。好，那所以这个婚姻的幸福很在乎他的己越微小越下来。那你的孩子，你如果趁他小时候，你就帮助他去破碎他的己，哎，他的婚姻真的你给他是最好的祝福。而且他的己越下，不只是婚姻幸福了，最重要他就更容易得到主啊。因为我衰微，主就兴旺在我身上，对。那
对不起，刚刚讲的四十几是什么？
就是他天然的那个天然的性格、看法、意见，他的那个天然就是他的威尔，比如说 strong will， 就是他的那个 strong will， 中文怎么讲？
意志坚强，
自我意识很强，自我意识很强。那这个是人家那个社会上的人家不是基督徒做的统计，就是说那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人，冲为了他一生的道路都比较坎坷弯曲，好，那比较不顺。那个另外一种就是说冲为了的相反，就是叫做 compliance， 是不是？是 compliance， 是不是？好，对不对？比较柔顺一点的人，这样的人呢，他一生的道路都比较平顺。为什么？因为中位的人，他即使上班，人家就很讨厌跟这样的人同事嘛，对不对？因为他什么都要照他。好，那可是那个另外一个比较柔顺一点的人，就是说人家说谦和嘛，哈，人比较谦和，哎，他人家就很愿意帮助他嘛。对不对？他人家就比较愿意给他资料啊，跟他配合，啊、哦，那你那个孙威尔，虽然你很有才华，很能干，人家就不跟你合作嘛，所以他的路常常很坎坷，从求学一直到婚姻，到他工作都比较坎坷。那所以你要帮助你的孩子，能够让他从小除掉他那个自我意识很强。那，现在的有一些外面的书，常常就是告诉做父母的书上就是写做父母的，就是说你就是不要给孩子挫折感哈，尽量就是让他发挥哈，然后所以有些父母就觉得说哦，我不要管教孩子哈，管教呢会好像限制他的才干，哈，或者会什么，会这个会压抑他的心智的能力、心智的发展、才能的发展，哈啊，或者使他的情感受伤，哈。我想我们没有人像神那么聪明，哈，那在圣经里面箴言怎么说呢？箴言叫智慧书，哈，是神的智慧。所以做父母的哈，实在每天都应该读箴言，读一章， 啊，真言一共有31章，刚好每个月可以读完一遍。好，今天是10号，你就读第10章。每个做父母的，你如果好好去读真言，仔细的读去思想，会帮助你更有智慧来治理家、治理孩子。好，那在真言13章24节哈，请大家抄起来哈。我们下个月，我们下个月要背这一节哈，真言13章24节。请马青娜为我们念。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好，神，没有人像神这么有智慧，也没有人像神这么充满爱。神说什么？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所以管教，真言里面常常讲到管教，他说你要管教你的孩子，哈，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哈，这个就是刚刚仁和的见证，哈，他说他照着这个录音带去管教以后，他真的觉得有安息，孩子也有安息。哈，下个月这节也要背哈，箴言29章15节17节15跟17节，你们要背哈，每一个来要背，做父母的背，背了这个也教导你的孩子背，哈，教导你的孩子背，哈，这个十五节就是讲什么，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神说的。可是世人说什么？责备会使他有挫折感，会限制他心智的发展。神说的，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圣经上讲，神的话语每一句，句句都是炼净的，比金子更宝贵，比银子炼过7次还要更宝贵，更纯净。所以神讲的，我觉得做父母的，你除非把神的话吞进去吸收进去，否则你的管教，虽然你看你的孩子现在小时候好像乖乖的嘛，为什么一定要像你说的这样打呢？为什么要像你说的这样管教呢？啊，乖乖的，只是偶尔有一些意见，发一下脾气 ，it's OK。我跟你讲，小孩子哈，有的小时候他这样子，其实只是他比较内向，他比较安静，他不像很多孩子哦这样很发自己这样子。好，那但是这究竟只是他的天然，也有小孩子天生比较柔顺的。好，有些孩子天生出来比较温和一点，柔顺，但是你因着他柔顺，以至于你就都没有过管教他。好，他不管再柔顺的孩子都会有任性的时候，好，都会有不顺服的时候。那你觉得啊，平常已经够乖了，这老大已经够乖，这老二就比较不好，我要管教，那你这老大你就一直都不管教。好，我告诉你，到了青少年，他现在小时候的天性是这个样子，可是他没有经过 discipline， 没有经过管教，到青少年他的天性就完全照着他天然发展了。青少年他会大大的悖逆，反抗性非常的强，所以好多父母哈，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觉得我都不认得我的孩子，他小时候很乖的，就是蛮听话的，说一说就听话。
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是说他很乖，你要故意找事情打他。可是我告诉你，绝对没有一个孩子是乖到你都不需要管教，对不对？就说他虽然很乖，可是他一定有他这时候他自我意识强的时候，他不照着你的意思做，或者他就是坚持要他这个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他平常已经很乖就算了。那一个孩子从小没有被管教过，到青少年的时候，那个他的那个天然 他天然到青少年就是叛逆嘛。那因为他小时候没有被改造过，所以到青少年他的天然的发作就非常的强。所以像一个妈妈，她说，我的孩子以前小时候都很乖的，一直都很乖，就像青少年，跟他的，他是个女孩子，然后另外一个青少年男孩子，两个打电话讲电话，讲了三四个小时，好，挂断，隔没一两个小时又开始讲，又讲。讲这么长，他妈妈讲到晚上这么晚的，妈妈说好了不要讲了，挂断了。他就好像妈妈讲什么都完全没有听见一样，照样讲。妈妈在旁边大声，他也都不管，照样讲。为什么？因为从小没被管教过，他不怕他吗？他不怕妈妈吗？不怕爸爸？好，那另外呢？所以我绝对不是叫你们没事要去找事去找孩子，你懂吗？我只是说，每一个孩子一定都会有他任性的时候，你不要轻易放过，因为圣经上讲啊，随时管教，随时，也就是其实他的这件事对我一点都不 bother， 就是说我一点都不会去有一点不高兴，但为他的缘故要管教他，是吧？为着他的性格的缘故，我们要去管教他。我们重点就是要去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在他身上，越早越好，也越容易。好，就像一根一个树苗，它刚开始种下去，它长有一点点歪，你觉得一点点没关系。好，再来一点歪，你也觉得一点点，因为你在那个阶段看起来都只有一点点，但是不知不觉歪到越长大就歪得很厉害。就是随时管教，就一点歪就把它扶正，一点歪就把它扶正，就是这样。
江姐，刚那个江那个姐妹那个提那个问题哈，我想有好像跟你有一些那个，就是说有些人我听过父母，他们有些人听了录音带之后，他讲到里面一套录音带说，哦，那一套录音带就是讲要打孩子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的。后来我跟江姐有更多的沟通的时候，我知道他其实是很赞成尽量鼓励孩子，而且就是说他有一次有讲一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如果孩子还没有这个德性的，我们就要用鼓励的，一直鼓励他让他有这个德性。那什么叫管教？就是说他已经做出来的不好的，那我们就要用管教把他这个戒掉。
对，
所以是鼓励，就说不是说因为别的父母他们曾经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以后就是要对孩子更凶啦更打啦这样子，其实不是这个观念。我个人觉得说孩子要在一个爱的里面成长，他才以后才懂得爱人。所以我尽量就说也在做，就是说提供一个孩子，就是平常没事孩子好好的时候是完全的爱他们，所以他们在爱里面是完全得到好像满足。
对，
而且譬如说我举一个最基本的，有一次我孩子做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我忘了是什么事，然后他自己本身为那件事实在很哀痛，就我怎么会做的这么烂的事情，我怎么这么坏的人哈。然后我管教他们以后，他们走了，走以后他又回来问我说，妈妈我这么的坏你还爱我吗？我就跟他讲说，你好我爱你，你这么坏我爱你，你将来因为他们看到有些teenager就很坏，你将来如果万一你是一个不好的teenager，我还是爱你，你将来坏到一个程度，有时候你说去 jail 我还是爱着你的。他很大的释放，很大的安慰，他说好，然后就走了。那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就是他是在一个完全被接纳的里面，然后我们来管教他的时候，我发现说那里面是很服的。就我是刚这个姐妹讲，我趁机提出来，就不是江姐的这一套录音带不是完全只在说要凶要什么，而是他其实他本人也是更多的鼓励跟更多的爱孩子，那不好的部分我们是要用这些步骤来做。
所以我为什么说哈，用什么
听录音带或听讲到一定要很仔细，所以为什么说你们去做笔记，你做笔记你才会漏掉一句或什么。很多人听就是大约听，那听到打孩子，可是我是不想打孩子的，所以就开始反感，那其他讲的一些 positive 他全都听不进去，都没听到。 所以都用印象来听，好，那只有自己吃亏，好，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多是该管教的时候没管教，该爱的时候没爱，好，就是说你也不打，可是事实上你给孩子的爱也不够，好，还有呢，爱只在天然里爱，管教也只在天然里管教，这都是不对的，好，就是说你的爱是怎么爱？爱就是啊、哦，我出去看到这玩具很可爱，我就给他玩具。好，你要巧克力啊、哦，我给你巧克力。好，啊啊，然后你要什么衣服啊、哦？衣服我买名牌的给你。好，这个就叫爱。我们应该讨论讨论怎么样叫爱孩子。我告诉你，很多父母，我觉得你们有机会，孩子还小的父母，你们应该去跟孩子已经大了的父母去沟通沟通。你去问问他的孩子现在怎么样，然后问问他觉得如果他从头来，他要怎么带他孩子，他现在知不知道他失败在哪里。那就说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多人给孩子就说很不懂得怎么爱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也没从上一代得到爱，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上一代是经过战乱，或者是经过这个是日本式教育的，好、哦，所以他们也都一直在为生计奔波，所以啊，而且我们上一代生我们都是生好多孩子嘛，哈，对不对？所以一般都没有什么觉得不知道，就是说我们没有被爱，所以我们也不知怎么去爱孩子，好、哦，那我们爱就只用我们觉得。什么是好的就来对他，好，所以我们上次在小家里面有一个父亲，他就说啊，我以前就觉得说我爸爸都没有让我去学钢琴啊，学小提琴啊，哈，学电脑学什么，所以我现在就什么都要给我孩子，所以我的孩子现在才几岁啊，他我忘了。九岁哈，九岁，他说我就给他学跳舞啊，学舞蹈啊，学钢琴啊，学游泳啊，学什么很多很多，学好多。我们说我们简直是 abuse 他，就是他九岁，他需要整天被送去学这个送去学那，他压力好大。但是爸爸以为他很爱他，所以孩子不快乐，那。中国人要你的孩子学钢琴，你觉得我很好，培育你啊，一小时40块给你学啊，多爱你啊，省吃俭用。但是人家美国人，他们孩子就只是乱玩乱玩乱玩，到有一天长大一点，看一看什么，人家就会弹了。就你让他玩嘛，你不要让他从小就是学得很辛苦，你也不是要他当音乐家。所以有时你不知你到底要你的孩子什么，很多父母就是觉得说，人家都有学琴哦，学学琴，哦，人家都有学游泳，学游泳，可是他孩子气到就是讨厌去学游泳，好啊，然后在琴的旁边都是成为战场，好，那为什么这样子？而且呢，每一个孩子都送去学琴，像我们的青少年团契。我们每一个小孩都会弹琴，可是没有一个会弹诗歌，都是基督徒的孩子。所以你到底要他学什么？那他问说你是要他成为音钢琴家、音乐家也没有。所以你只是一窝蜂跟着人家，就你都没有想到到底你要给你的孩子什么。我觉得我们每个做父母真的要想想你要给你孩子什么。后来那个爸爸明白了。他说：“哎，我错了，我以为我没得着的，我给他就叫爱他。我告诉你，很多青少年的父母，他们现在很后悔，就说，像我姐姐，她前些日子在电话中告诉我，她就说，她的孩子很需要爱，好，她说，这个孩子很需要爱，她说，我从以前。”我只有这个孩子啊，我以为我很爱他，可是呢，我的爱从来没有摸到他的心，就是说我爱他的从来都不是他所需要的，我没有摸到他的心，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现在青少年这么反叛他的父母， 每一个都觉得父母不爱他，而且每一个都很自卑感。那所以我就发现说，实在我们幼儿的这个父母的教育很重要。就是第一，我觉得父母很需要多多的去称赞你的孩子，多多去称赞。好，就是他有任何好的，即使他字写不好，你也要说，哦，你字写得很好，好，他就会越写越好。他画图，你不要说你画这什么我都看不懂，你说，哎呦，你好棒哦，你画这什么？你告诉妈妈。哦，你画这个山啊，哎呀，好棒啊，哈、哦，这样，那他就很有兴趣乱涂鸦，他只要乱涂鸦，越涂，他只要有兴趣，他的潜能就会发挥。好，所以你要给孩，你要去爱这个孩子，就是你去欣赏他。可是父母常常觉得他不够达到你的标准，所以父母常常都是嫌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脏兮兮的，好，你是坏孩子，好，你最不听话，好，我就说父母不要讲这些话，你要用你的话去建造他，你对他常常讲肯定的话 ，positive 的话，去建造他，好，哎呀，我们家孩子最能干了，哇，你做事都做得好好，你看把床整理这么好，常常称赞他，好，那。或者常常说妈妈以你为荣，爸爸以有你这样的孩子为荣，好，那他说可是我成绩都不好哎，哦，你虽然成绩不好，可是你对别人很有爱心啊，你就找他的优点来称赞，不要让他觉得成绩输人，他就是一个很自卑，他就是个没用的人，好，你就。